已经啊，作为现在的这一个第六意识的开导了，他是这个意思的，就他那个力量啊，当时就有了，当时就有这个开导的力量，那这个力量就到了现在发生了它的作用了，作为现在这个事的开导，已经在那个时候就作为现在这个事的开导了。然后他说呢，何凡异类为开导意，就是用不着了，用不着不同类的来作为现在这一个事的开导意，简单讲就这个意思。那么护法论师他还要解释经论上这一句话，然圣教中啊有这么一个说法，刮胡啊前六世啊互相引起啊，有这么样的说法。还有呢，或者第七跟第八依赖这个第六跟第七而产生，这个他这个地方当然是把它并在一起说了，第七第八并在一起说，他依这个六七也并在一起说，那有没有说是一一的对应，比方说七是一六八一七，还是并在一起说啊？这个看你怎么去了解它。不过重点它到此为止，这个是经论上的话，就圣教中，这里佐伯先生也没有说是哪一个引用哪一个，没有，他没有讲，所以可见书记也没有提出来。当然我们是可以同意有这样的状况，没有错，前六是互相引起，或第七第八呢一第六第七，没有错。那但是重点是你突破护法论师的解释啊，倒数第四行，然圣教中说这些话呢，皆依啊殊胜真上缘说，非等无见，故不相违。这个解释也是对的，就经论上的这一句话呢，真正的意思啊，是这个这些事互相的关系呢，这种引申啊或者依赖啊，其实是指真上缘而说的，不是指等无间缘说的。因此就是跟护法论师的这一种解释啊不冲突，跟他的主张不冲突，是这样的。至于我们同意不同意呢，真的我刚讲了，可以再商量，可以再思考。接下来说呢，于伽论说，若此事无间，诸事决定生，说此为彼等，说此为彼啊等无间缘，就是说这个呢是那个的等无间缘。那它的前提是，若此事无间，诸事决定生，是这样的。字面上很容易懂，这个佐伯先生说这个是约前六世说的，前六世呢，这里讲八世，若此事这里是讲八世，而且这是一些师利论的卷八十五，整个八世，但是我认为这个还是字类同一类。若这一个事呢升起，然后呢无间，没有中间没有别的事来分隔它，然后它有个作用，就是令这个八事也决定升起。这样的话呢，就说这个是那个的等无间缘。但是我的意思说，它还是有字类的关系，应该还是有这个意思。就虽然是就八事整个范围整体来说了哈，但是呢，应该还是限制于字类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才会被护法论师引用过来啊，是这样的。虽然他字面上没有明白说是字类，但是我相信这个是他的理解，是认为这是字类。眼识跟眼识，这个耳识跟耳识，这样的。那这里的关键就是说无间，这一个事呢升起， 然后呢没有间，中间没有被间隔，没有被自己的同一类的其他的事所间隔，然后呢决定的必定的能够引申同一类的事，这样子。然后来说呢，如果符合这样的状况啊，就可以说这个是那个，这一个是前面这一个是，是后面那个是的等无间缘。但是这个此跟彼啊，其实都还是同一类。此说此为彼啊，其实都还是同一类，是这样的。这个因为这个是符合这样的理解，是符合护法论师自己的主张。接下来说呢，又这个要刮胡起来，这个也是《瑜伽师利论》的句子，这个是卷52，又此六事为彼六事等无间缘，即施设此名一根。哦，这个是护法论师要继续来解释《瑜伽师利论》卷52啊，有这么一句话。就是此六是点点点一直到一根为止，哦，这句话。现在他解释这句话，这句话字面上就是说呢，这些六是呢，作为那些的六是的等无间缘啊，如果有这个状况的话呢，就把这个即施设此，就是把这个六是叫做一根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一根这个字呢有好几种用法，其中一种用法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一根不是说这个在六识以外的其他的，就在这个情在这种情况之下所说的一根呢，啊，指的其实还是就是前六识本身，前六识本身作为前六识的等无间缘的时候呢，前六识本身呢，一一的对应呢、啊，可以被叫做一根，是这个意思的。但是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候的用法。那这一句话呢，现在霍华论师要去对他做一个诠释，他怎么说呢？言总异别，意不相违，就是字面上讲的是总体。言总就是字面上的文句啊，是整个是六四，整个六四这个范围。可是呢，真正的意思异别，真正的意思是单独的、个别的、一一对应的，就刚刚讲的一一的字类，这是他的解释啊。言总异别，因此呢就不相违，就跟他的解释、跟他的主张没有冲突。是这样的。所以就说这样来讲呢，这个前六识作为前六识的等无间缘，前六识也就是作为前六识的开导义，哦，当然就没有冲突。然后这样的开导义，这样的等无间缘也被叫做义根，这样子。好，那现在他要自己的见解做一个小结论，倒数第二行下面，故自类一生气教理，呵呵，这样子。自类一就是刚刚讲的自己这一类，作为自己这一类的开导一，也就是等无间缘，这样是他认为最正确就对了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这三个一啊都讨论完了。其实这三种一呢是伴随着第七世的讨论带出来的啊。那在这个篇幅，在这个段落呢也是蛮恰当的，虽然也占了很多篇幅，是这样的。那么我想这样子我们对四种缘啊、三种一啊的了解也多了很多。其实这是在讲第七世跟第八世的关系，是因为这个偈颂一开始我们在讲第七世这个偈颂呢，其实是在讲一开始那个偈颂的，就是这个做这个教材的157页，就这整个第七世这个段落一开头有三个颂， 三个颂里面的第一个颂，第一个颂的后半段就是叫做一比转，一比转圆比，其实就是在讲这件事情。一比转只有这三个字啊，可是带出来的讨论有这么多。一比转就是第七世依赖的第八世，那么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个依是什么意思。第七世以第八世为具有依，这个叫一比转，是这个意思的。那么当然第七世也是以第八世为因缘依，就是以这个是讲那个第八世是讲那个种子赖耶，就是种子的整体这样的赖耶啊。当然第七世也要依赖他的，因为第七世的种子也是藏在里面的，是这样的。当然这个里面有第七世自己的种子，但是这个是藏在那里面，藏在那里面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前面讲到这个一的时候也有讨论到这样的状况，所以也是蛮好的。好，那最后这一讲说呢，旁论已了，因变真论，就是要现在要回到这个颂本文了。这个总共占的篇幅也十几页都有了。好，那么然后接下去说呢，此人辨识啊，虽具三所依。这里当然讲第七世，此人辨识是指第七世。第七世呢也具有这三种所依。就是这个因缘依、具有依、开导依。172页。第一行，而一比转这三个字，一比转言这三个字啊，主要的但显前二，主要的是在讲这个因缘一啊，跟这个具有一，就是但显前二，这个前面那两项，就是第一项是因缘一，第二项是具有一，那第三项这个开导一啊，他认为不是在这个颂的本文里面。然后他说呢，未显此事一缘同故，先讲这个意思，为了要显示这个第七世啊，他的一跟他的缘是相同的对象，因为他是一的第八世，也是缘的第八世，所以说一缘同故，是这个意思的。然后又说呢，又前而一啊，有慎用故。所以为什么他认为这个一比转那两个这三个字啊，其实只是在讲前面那两种一，因为前面这两种一啊的作用啊，明显殊胜，比较主要。所以我们刚刚讲说那个配合四种缘也是一样啊。那个因缘是主要的，这个真上缘也是主要的。那当然这里没有讨论所缘缘。那么开导一呢，第二行说，或开导一啊，意了之故。那因为刚刚讲护法论师认为开导一就是自己同一类的，前一刹那的作为下一刹那的开导一，如果是这样讲，那其实是很简单明了，不复杂。所以说或开导意啊，意了之故。这个第七世前一刹那的第七世作为后一刹那的第七世，字类的开导意，就这么就简单，就是这样情形。所以就其实就如果仅仅是这样，那其实根本不用管这个一比转的问题，因为这个开导意就是这样情形，没有什么难懂。好，总之到此为止，就是把这个一比转这三个字呢讲完了，解释完了。现在要来解释这个颂的剩下还有两个字，一比转圆比。圆比这两个字也解释很多，这两个字很重要。第七世呢，圆第八世，字面上是这个意思，可是呢没有这么简单，它也带出了很多很多的讨论。然后还加上这个相应的部分，就是第七世相应的新说法也在这里面也会带出来。当然那个是第二个颂，在这个颂里面只有讲一比转圆比 然后呢就是思量为性相，就是会说明第七识的本身的特性。那我们来看这172页的第三行，这是另外一个段落哈。这里要正式来讨论第七识到底是缘，缘什么？当然是缘第八识，但是缘第八识的什么？如是以说，此事所依啊。以上已经说明了第七识的依，它的所依。那么接下来呢？所缘云何？它的所缘呢是什么？为即刮胡圆笔，就这个颂里面有这两个字圆笔。笔为即前此所依是，笔这个字啊，就是前面讲的这个所依，所依的那个笔跟这个所缘的这个笔啊，这两个笔是同样的，都是指第八识，就这个意思。然后第四行呢，圣说，圣说此事缘障是这样子。这里的圣说又是指这个《瑜伽师利论》的卷63，还有这个《显扬圣教论》也有，好像是卷1吧。然后还有这个对法，对法通常讲到对法这两个字呢，可能是讲俱舍论，也可能讲大毗婆沙论，这叫对法，是这样的，可以去找一下，找找看。我想想看，此事缘障是，此事缘障是啊，障是当然还是指第八识的。总之，这里有个特色，就是它的所缘，第七识的所缘跟第七识的所依是同样的。这个都是第八识，这点是很特别。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又要进入不同论师的意见了。这个也是南陀论师第一家有意持意圆比四体即相应法。那么南陀论师的意见呢，说第七识啊，这个莫那识呢，圆第八识的自体，这个第八识的本体。还有呢，还有第八识所相应的那些心所法啊，这是第一种看法。我们再简单再说一遍，第七莫那识呢，缘，什么叫缘呢？这个缘在这里有点像动词，有这个动词的意思。就是把这些当作它的所缘。我们刚刚不讲说要有所缘缘吗？我们刚不讲这个一个事，任何一个心跟心所法升起的时候，要有四种所缘，最重要的是因缘，就是它的种子。第二个就是真上缘，那真上缘我们前面讲就是它的具有因，还有一个叫做所缘缘，这里就是在讲所缘缘。所缘缘，什么叫所缘缘呢？简单来讲，用眼睛用眼识来做例子比较容易解释。眼识的所缘缘，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见的这些啊。我们能看见的这些呢，那个就是眼识的所缘，所缘的缘叫做所缘缘，就这样子。因此呢，每一个识，这个八识呢，每一个识都有它的所缘。那么前六识的所缘比较容易了解。第七识的所缘很特别，就是第八识。所以呢，第七识是以第八识为对象，或者说第七识是以第八识为认知的对象。当他到底怎么认知呢？那是另外一回事情，就是这样子。这就是这里讲的缘的意思。此意缘比四体，就是以第八识的自体本体为他的所缘，或者说为他的所缘缘，这样子。当然这一种所缘缘呢，是如果你要分轻跟疏啊，这种是轻，而且一定是轻，而且一定是因为这个是比较特别的，就是第七跟第八这种关系很特别， 都是在四的里面。如果我们把这个八识当作一个整体来讲的话呢，这里头没有叫做疏所缘言这件事情，因为它是在四里面，含在四里面。能缘的这个主体，也就是以这里来讲，就是第七识，被他所缘的，就是他的对象第八识，通通都是在四里头啊。这个能跟所呢，都在四的本体里面，自体里面，没有在四外面。好，那总之呢，就是说有人认为啊，南陀顿是认为第七识呢去圆的时候啊，不只是圆第八识的自体，还圆第八识相应的那一些心所法，就是这个相应法，就指那些跟第八识相应的心所法。当然第八识相应的心所法，我们都知道只有五片心，就是这个触作意受想思，是这样的。这个地方我想要打个岔，我们还有大概七八分钟。是这样，我有个时间呢，花点时间去网络上面看，就看到有人发表一篇文章，还是在讨论这个五个片行心说法触根作意的顺序。哦，你们有兴趣也可以去看看他那篇文章。那是这样子的，那个我们上次有说了，就是说有两种说法，因为在白法明门论跟一些四谛论呢，它的先后顺序是作意，然后才是触。那么成为四论呢，这里它都是先是触跟作意，就是触跟作意这两个的顺序啊，就有两种，一种是先是触，一种是先是作意。是这样的。那么之前就是我的想法是说，这两种可以保留啦，也不见得说一定只有一种。那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学习的人有不同的说法跟解释啊。那我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第七识的这个状况，之前是第八识啊，第八识的这个跟它相应这种新说法，那实际上我们很难去讨论第八识的状况，因为第八识的它的状况是不可知的。你们记不记得第八识的这个颂里面呢，关于它的这些状况呢不可知，所以其实成文思论也没有进一步很详细的讨论。那第七识的这个相应性说法可以讨论，当然这个五片行也跟它一定相应的，第六识也当然也跟它相应，前五识也跟它相应。那我现在讲的是说呢，五片行这个触根作意的顺序哈，我们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思考。什么叫不同角度呢？就是说你要用整个八识去思考，要用整个八识去思考。那我们在网络上看文章或者有听过别人的讨论呢，我的感觉是他们似乎是只考虑第六识的状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在说明作意在触的前面的时候用的那个例子啊，很明显的是在讲第六识的活动啊，就是说他们说，比方说你起了一个信念，你想要怎么样啊？那么其实我自己的看法呢，这个不是定论啊，我认为他们那样说的时候，第一，那个不是作意，就你第六识起了个念头说想要怎么样，这个不是作意，不是作意心所。那个是什么心所呢？我后来看了，我觉得这是欲心所，五片行里的欲心所，就是想要去做想要做的事情。当然这个想要做的事情有一个对象，那因此他们说你先有这个念，然后你去接触那个对象，那个时候是触。但是我认为这个都不是五片行，五片行不是这个状况。那五片行在八识第八识的时候，这个很难解释啊，我们根本无从讨论，因为你很难讲第八识去触，第八识的相应性说法触的时候是什么状况，它的作意性有什么，很难讨论。第七识也不好讨论，第六识好讨论，可是在讨论的时候要同时要兼顾第八识的状况、第七识的状况、前五识的状况， 第六识状况，是这样的。那么我的想法是，很有可能瑜伽师利顿之所以跟陈文生不一样，有可能就是他当时的他，就是他当时针对的，就是刚才那个八识里面可能有不同。陈文生的也可能是针对他的立场，说不定是主要是针对整个八识里面的，或者是说这里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整个八识如果你把它归类，说不定是某几类呢是这种状况，或者是某一种类是那种状况，也有可能的。可是这个就是说没有明白这样说，可是我你可以这样思考，很有可能是这种情形，否则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瑜伽师利顿跟陈文生这种顺序上的不同呢？是这样。那么我们将来看这个第七识、第六、第五的状前五的状况，我的思考有可能是这个情形，所以也有可能两种都对。那它是针对不同时候的，针对这个八识里面分类来说的不同的状况，有这个可能，有这个可能的。我们可以先保留这一个思考的角度去思考会不会是这样子，是这样，或许这样会比较圆满一点，也不一定，但是这个就是值得进一步去思考。好，这样子。好，那现在不是在直接讲这五片形哦，但是你可以思考一下。接下去说呢，好，这一个南陀论师的这个见解呢，他引出一个根据。第五行他说呢，论说啊，这个还一样，还是一样，瑜伽师利论卷六十三。卷六十三说呢，莫那我所执恒相应故。这句话很容易懂，不难。莫那第七莫那是第七世的这一种染污的状况叫做莫那，这种状况它怎么样呢？我执还有呢我所执，这两种执啊恒相应啊，就是有这样一句话。那么南陀论师引用这句话来支持他的见解，他的见解说呢，第七莫那识呢原第八识的自体或者本体，以及跟第八识相应的心说法。那为什么这句话可以来支持他的见解呢？因为这个我执跟我所执就是这样对应，就是这样对应。那我们看他的解释，这个我所执就对应了这个相应法，我执啊就对应了这个第八识的字体。我们看一下就知道。第五行下面哈，为缘彼体即相应法，就是第七识去缘呐。第八识的这个字体还有跟第八识相应的那些，然后呢如次，就是跟同样的这样的顺序，按照这样的顺序，就是先缘它的，我们不讲说先后了，就是说按照这个句子的顺序呢，缘它的体就执为我，缘的第八识相应的法就执了我所，是这样的意思。为缘彼体即相应法，如次执为我即我所，就这样的意思。那然后呢，然诸心所啊不离是故，如为是言，吾为教师。那就是说这个当然所有的心所法呢都不离开是，就正如我说的，所谓的心所法其实是是或者心的状况，它的活动的状况，根据那种不同状况，明显的不同状况来建立的。所以一样的，这个处作意受想思啊，这些心所法其实还是事的活动的一种状况，是这样的，不同阶段的状况。如唯是言，我讲就是说，我们通常讲唯是唯是啊，字面上只有讲事，没有讲心所，其实是包括了心所在内。 所以说他说这个表面上没有讲心所啦，那正如为是这个名称没有错误啊、那么这个经典上也是这样讲，经典上常常不把心所说出来啊，那是因为心所其实就包含在这个事的活动当中的，就是心所呢不离开这个事，总之就这样没有冲突。就是说他刚刚这个说法，第七末那是呢原第八识的字体跟它相应的哦，那这个相应的这个部分呢，就是刚刚讲含在这个里面的，有时候也不说，有时候说，总之都不冲突，就跟唯识这个字的状况是一样的。那以上就是很简单的南陀论师的见解。我们下次要看这个第二个见解的火辩论师的见解。好，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。